以下一小时节目为明慧广播电台时段。千年轮回，红尘梦醒，圆归大法，慧者心清。请听明慧修炼园地。
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题目是默写转法轮的感悟，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1年4月10日。作为一名大法弟子，我深深明了必须要学好法，可是自己的学法状态好像过山车，时好时坏。有一次我连续加班近一个月，总算消停后，我赶紧拿起转法轮，这一个月学法太少了，想着好好补上吧。可是学了一个多小时，感觉一个字也看不进去，我心里这个苦闷啊。我清楚地记得，就在加班之前，我学法时心里非常清静，基本没有什么干扰，都清清楚楚地学进去了，只一个月自己就落下来了。明慧网上很多同修都交流背法的益处，可是我了解自己，转法轮背了好多遍，一闭上眼睛就能背上一段，大概太熟悉了，不入心，那就抄法吧。我怎么抄写，脑子也静不下来。我心里难过地问自己，怎么办？我想起来以前有一次，也是因为自己的学法状态不好，脑袋乱哄哄的，所以我曾经默写过转法轮，就是背下来一段，然后默写下来。我给自己定的标准是，整个段落字迹要工整，不能有错字，不能有含糊，这样才算合格。我记得那一段法，我反复的写啊写啊，从上午默写到傍晚。开始的时候，我的心里像是长了草，闹心得不得了，有时候实在默写不下去了，就在屋里走上两圈，然后接着写，反反复复，到最后我的字迹越来越工整，头脑越来越清晰，心里越来越平静，总算默写好了。我大概数了一下，写了最少有10多遍。默写好这一段，思想也清静了。可是往后的日子里，我没有那么多的时间，就放弃了默写。我想现在有时间了，我就重新开始默写转法轮吧。说起来容易，做起来不容易。明明这段法背得很熟，可是下笔的时候，不是这里忘了，就是那里模糊了，反复默写了几遍，总算记住了。可是写到最后几个字的时候，又想不起来了。师父点化我，默写就是默写，翻书看完了补上就不叫默写了，那是不正的思想。我想那实在想不起来，就翻书看看，再从头默写吧。我发现默写的过程中最难放下的就是求进度。我要是想着我今天一定多默写几段，想着进度，就算写的没有错字，可那个字迹都是带着风的，心里也总是不踏实。我明白了，什么想法都得放下，求进度也是有求之心，学法就是学法，什么人心都不能有。我想把坏事当成好事吧，写错了就是自己要向上走的台阶，不要灰心。想是这么想，自己就是做不好，写着写着就开始求快了，甚至开始偷懒，有的段落太长了， 指不定哪个地方写错了还要再来。我就想，那就把一段分成两段默写吧，这样也算默写过了。默写了几天，看着完整的一段法被我拆着写，实在觉得不应该，我就再也不想这么做了。有时说不定哪一天一个段落就是默写不过，我就不想再写了，反正就错了一个字不算大错，往下默写不是一样吗？我几次这样放低了对自己的要求，可是我发现越是这样，我默写下一段的状态绝不会好，错的会更多。我渐渐发现，那个求进度的背后是那个未思的自我，什么都是以自己为标准，不想同化大法。我渐渐地看清了它，不断地在修去自己的执着中去掉它。有时候做得好，有时候做得不好，坚持中总想着自己要做好。有一天我想，默写了这么长时间，心也静下来了，怎么看不到法理呢？以前要是学法静下来，会看到法理的显现，可现在我下了功夫去学法，反而看不到法理了。我想不明白为什么，但知道这是一颗心，我就不想了。每天只要我去默写转法轮，经常会看到师父冲着我笑。我知道是师父在鼓励我，我不能放弃。默写了一段时间后，我发现自己一个很难去的执着心在不知不觉中消散的没有了。我知道是学法学好了，大法解体了那个执着的私心。在这以前，那个心总是难以克制。我发现默写转法轮好似感受不到法理，但是大法对我的改变是巨大的。后来我想看看师父的各地讲法吧，很长时间没有看了。拿起法来看的时候，我几乎每天都看到以往看不到的内涵。我想这是这段时间默写转法轮的基础带来的变化吧。就在师父的各地讲法快看完的最后一天，我感觉有个生命在我的空间场总是干扰我，让我静不下来，我发正念也解体不了它。学法虽然能学进去，可是总是能感受到这个生命，我就一边抑制它，一边学法。学完了各地讲法，我看还有时间，就接着默写转法轮。这一默写立刻觉得不一样了，我觉得脑袋又困又木，但是一种力量让这个困和木不断的一层一层的消减。我感觉到大法的能量在从我身体里排出和解体这个坏东西。只有20多分钟，发正念了，我觉得自己立刻就静下来了，那个生命也消失的差不多了。我深深的震撼，今天各地讲法我学了2本，也觉得学进去了，可是这个不好的生命一直在干扰我。转法轮我只默写了20多分钟，这个坏东西就解体了大部分。师父在瑞士法会讲法中说，我经常讲一句话，我说我把所有能够使你们修炼提高，在修炼中能得到的东西都压进这部法里面去了。你们虽然在不同境界中，但是都不能够真正理解我说的话有多大的分量。你只要去修，你什么都会得到。师父在2016年纽约法会讲法中说，学法以转法轮为主，说如果时间多，你就学学其他的讲法，这是没有关系的，要以转法轮为主。要实在时间少，学不了其他的，你自己找时间去看其他方面的我讲的法。师父在《精进要旨二》排除干扰中说，法能破一切执着，法能破一切邪恶，法能破除一切谎言，法能坚定正念。最近，我觉得默写时也感受到转法轮的内涵了。要不是自己的坚持， 哪会有今天的感受啊？那个自我不断地被削弱，渐渐地我做到了无求，一个字一个字地去默写，我觉得好像不是写，是在篆刻。神奇的是，我的字迹不自觉地变成了隶书，但这并不是我特意书写的。即使如此，我的状态有时候变得很快，昨天还好好的，今天又记不住了。艰难的时候，我就一句一句地默写，再整段地默写下来。我认为那个结果不重要，重要的是自己坚持走过来的过程。有时候忙了，我还是去看书，但是只要有时间，我就坚持默写转法轮。即使有每周一次的集体学法，但是自己一个人的时候也要学好法。法学好了，很多时候一张口，自己就感觉到这句话背后的执着心。出去讲真相，没讲几句，对方就三退，退出中共的党团队组织了，还夸我讲得好，很有才华。其实我没有说什么华丽的语言。以上是自己的一点心得体会，不当之处请同修指正。
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题目是《背法三年的体悟》，作者大陆大法弟子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2年6月30日。看到同修们有很多写背法体悟的，我也想把自己这三年背法的体悟写出来与同修交流，以鼓励同修背法，坚持背法，实修自己，多救人。我是2019年在同修的鼓励下开始背法的。记得当时去找同修一起学法，同修说，咱们一起背法吧。我一听背法，心里就发怵，自己曾经背过十几页就停下来，总觉得太慢了，这一本厚厚的书什么时候能背下来？但是在同修的一再坚持和鼓励下，我决定试一试。刚开始背法的时候，思想业力干扰很大，有时背不下去，怎么也背不下来，心里发堵，甚至对同修很生气，说话没有好语气，觉得太难了，什么时候是个头啊，也背不了多少，太耽误时间了。但是这位同修的耐性极大，始终不肯放弃，对我表现出来的情绪全当没看见，不厌其烦地帮我纠正背错的地方，让我一遍一遍地反复背诵，直到背得一字不差。现在真的是非常感谢这位同修的不离不弃，更感激师父的慈悲安排，如果不是这样，我或许早就放弃了。在这里建议一下，如果有条件的同修，尽量选择两个或三个人一起背法，互相之间促进，不至于自己背着背着时间长可能会懈怠，而且在一起能够互相纠正背错的地方，加深记忆，而且人多在一起背法的速度也快，精力比较集中。我们每天背法前，自己都要在家多预习一下，到一起后一起读或背几遍，如果谁先背下来可以先背，叫另外的人听着，在心里默背。 每段都保证每个人都一字不差地背下来。这样一般下来，每段都要读背十几遍左右，甚至更多遍，加深了对法的理解。背法结束后，我都要把当天背过的复习一下，加深印象。每天都在大量的学法、背法，走路、干什么都背法。有的地方不熟悉，赶紧多背几遍。这样有时候半夜醒来，经常是脑子里在背法。第一遍背完，差不多用了一年的时间，但是感觉这一年提高很快。虽然没怎么太通读，觉得并没有影响在修炼上的提高。个人认为背法的过程就是修心的过程，过程中不断的有人心暴露出来，如显示心，显示自己背得好，背得快，急躁心，总希望多背点，瞧不起别人的心，妒忌心，别人背得不好就看不上别人，别人如果背错了，心里还偷偷的高兴，觉得别人不如自己，暴露出来的都是必须去掉的人心。背法的时候要求字字入心，而且能理解自己当前所在层次法的内涵，这样才能背下来。不像以前通读的时候，思想一溜号就过去了。背法的时候，如果杂念多，人心多，根本就背不下来。随着背法变数的增多，在实修中懂得了用法对照。每当事情发生了，总会想，法中是怎么要求的？要用大法来衡量，不让观念主导自己，这样遇到矛盾的时候，自然而然的就形成了一种向内找的机制。到现在背法的时间已经三年了，具体背了几遍没有记录，只想一遍一遍的背下去，就像学法一样，每天基本背两个小时，很少间断。越背发现人心暴露的越多，越背越逐渐的明晰法理，知道修炼就要时时处处按照大法的要求去做。现在背法的时候特别注意标点符号，这样更加深了对法的理解。其实开始背法的时候就要注意标点符号，因为这也是大法中的内容，而且能给以后默写法带来很大的方便。我和同修约定，我们以后学法的形式就是背法，不留意形式，逐渐的加大难度，严格要求自己，实修心性，多救人。感谢慈悲伟大师父的加持与鼓励，只要我们有背法的心，师父就会鼓励我们。同修们抓紧时间，只要正法不结束，我们就有机会，能多背就多背。真正把自己融入到大法中，做一个真修实修的大法弟子。以上是个人层次所悟，如有不在法上的地方，请同修慈悲指正。
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题目是《浅谈背法》，作者荣石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2年7月6日。长久以来，由于人的观念障碍，我一直没有背法，甚至都没有尝试过。去年，我们学法点有同修建议大家一起背法，很多同修都说好，我就是以配合的心态加入了。人做事目的性会很强，非常看重结果，如果没有好的回报，人们是不愿意去做的。对人来讲，背什么东西，那就意味着完完全全背下来，而且不会忘记，那才叫背下来了。而我本来就不愿意硬记什么，也就会感觉自己的记忆力不是很好，觉得只有理解后 才能记下来。就个人对大法修炼的理解，要想一个字不错，完全把法背下来，而且还不会忘记，是很难做到的，几乎不可能。因为修炼人不同时期会出现不同的状态，修好的那面隔开后又要重新再来过，而常人去做也许就可以，但同大家一起背了一遍转法轮后，我对背法的认识完全改变了。背和背下来是不同概念，背是过程，背下来是结果。当我要去追求结果而又预计达不到自己想要的效果时，自然会选择放弃掉过程。而修炼是要注重过程的，我们的目标是圆满，但不会总想着圆满，那就成了执着，而是要把心放在修炼的过程中。所以我现在背法更专注自己在背的过程中做得怎样，是否用心静心去背了。至于结果是否完完全全背下来了，是否会忘记，不再去纠结了。也许表面人的一面目前还无法完完全全把法背下来，但继续专注这个过程，目标就会越来越近，而不是被拉远。也许我们背后无量的众生在这个过程中已经达到目的了。修炼已经20多年了，通读转法轮也有上千遍了，虽然以前没有特意去背，但读了上句就知下句，还是可以做到的。令我意外的是，在背法过程中自己竟然会感觉有的句子好像从来没有看到过似的，有时会觉得有的法同自己以前看到的不一样了。这些现象让我认识到背法是一个非常好的选择。另外我们是大家一起背法，这个环境现在看来就格外难能可贵了。一些参与背法的同修都感觉到刚开始背法时干扰很大，如果不能排除那些干扰，坚持一段时间是很难继续下去的。有同修讲，开始背法时竟然会睡着，这是以前从来没有过的，于是下定了决心要坚持到底。所以如果无法保持坚定的正念，背法是很难坚持下去的。这是一个好的环境就尤其珍贵了，它能让我们互相提醒，互相提高。其实只要问问自己，背法前和背法后自己是否有改变，是否有提高，就知道接下来该怎么做了。修炼是个人的事情，每个人要走自己的路，这里只是讲一下个人在背法中的体会，仅供参考。
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题目是《背法使我在矛盾中升华》，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。文章发表于明慧网，2022年6月23日。我和 A 同修从开始修炼就在一起，风风雨雨走过了20多个年头，在这过程中有配合成功的喜悦，有剜心透骨去执着心的痛苦。比如一次在集体学法时， A 同修劈头盖脸地羞辱我，让我离开这个项目组。我瞬间懵了，我心里想先忍住不辩解，突然想起师父讲的法。师父在2014年旧金山法会讲法中讲到，你没有那个心呐，像风吹过一样，你根本就没感觉。有人说你要杀人放火，你听了之后太有意思了，这怎么可能？ 一笑了之，根本就不当回事，因为你没有那心，这话动不了你，没有那心碰不着你。我一遍一遍地背，反复地背，瞬间脑子里马上闪出一念，在哪儿都能修炼，是师父在点化我呢。我当时忍住了。到了晚上，躺在床上静下心向内找，可是却找不到自己哪里有问题，因为觉得自己在这个项目中，无论是写综述、揭露迫害、给同修打心得体会稿件、做真相 U 盘等等，都尽心尽责地配合，怎么会出现这个结果呢？想着想着，瞬间脑子又闪一念，走自己的路，是师父在点化我，一是让我扩大容量，遇到刺激你的心时，看你的心动不动；二是有依赖心，三是崇拜的心，有什么事情总想问问 A 这样做对不对，错把 A 当成了领导。师父看到我有这颗心，演化这种形式帮助我修去这颗心。在这时，我心中的委屈完全消失了，只有在心里无尽的感谢师尊。认识到那些执着之后，感觉一身轻，思想敞亮了，心里坦荡了，觉得空间场很多灰暗物质没了，是师父给拿掉了。真是像师父在《红银心声》中说的那样，观念转，拜物灭，光明显。通过背法，我发现自己的容量越来越大，同修之间出现问题，我不去向外找，就找自己。出现问题，知道先忍，修口，不动念。当我不向外找时，内心很快就静下来。我现在背法，不追求进度，就是用心背，融于法中，同化大法。背法还有一个好处，就是时时能想到法，用法来对照修自己。只要我脑子里反映出一个不好的念头，我立刻抓住它，你不是我，灭掉你。在不断背法的过程中，我感觉那些使同修配合不好、互相看不上的坏物质就在逐渐地被消解，我的思想也在慢慢地变得清澈平静。再回想起以前觉得同修很难以理解的行为时，心里竟然也不再起任何波澜。在大法的洗涤下，我的心里越来越多的是充满了对同修有缘相聚在一个地区、救度这一方众生的珍惜。我深深地体会到，只有多学法，才能明白法理，才能不走错路，才能够跟上师父的正法进程，才能够知道怎样去掉执着不放的东西，才能够不被旧势力钻空子。锲而不舍讲真相，我姑父是协党的高级干部，每次去看他，我都锲而不舍地给他讲大法的美好，并劝他退党。他很固执，就是不听，还说我不相信你说的这些。5年前，他因病不能行走，我去看他，让他念法轮大法好，真善人好，并送给他护身符。我给他讲真相，并劝他退党抹除印记，大难来时才能保命。他半信半疑地接受了我送的护身符，并把护身符带在身上。他因为下肢不能行走，坐轮椅出行。一次在出门的时候遇到危险，他突然想起我告诉他的话，念法轮大法好，躲过一次灾难。从此以后，他每日都将护身符带在身上，遇到难就念法轮大法好。最近我又去看他，他主动说，你给我退党吧，并且让他妻子也退党了。我坚持不懈，锲而不舍的努力终究得到善果，劝退了姑父、姑姑、他的儿子、儿媳妇以及他的孙子。写到这里，我心里感受到了师父的慈悲，大法的威力， 在今后的修炼路上，我依然会坚持不懈地讲真相救人，让世人都知道法轮大法好，真善人好。
请听明慧交流文章《小小我在童话大法》，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清纯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2年6月20日。我从2021年4月底也开始背法了，到写这篇文章的时候四个月过去了，第六讲还没背完，虽然速度慢，过程中有所体会，与同修交流，有不在法上的地方，请同修慈悲指正。在2000几年的时候，我用了一年多的时间背了第一遍转法轮，背第二遍大概是2011年，记得用了十个多月的时间。再后来人中事太多，几次想背法都没有坚持下来，背一讲多就放弃了。小组同修提醒过几次，总是没有信心。后来一个近70岁这些年坚持背法的老同修狠狠地说了我一次，你这么年轻还不背法，我还没有60岁，这20多年了你干什么呢？是呀，我浪费的时间太多太多了。于是我开始从遥视功能背起，以前背到了关于天目的问题。法是一切的根本，是做好三件事的保障。同时我也明白，背法可不是一时的热心和决心，而是需要恒心信心，知道在背法的过程中会遇到什么样的问题和魔性的干扰，然后如何去克服排除。慈悲的师父看到了弟子一颗真诚的心，在我初期背法的时候，有那么几天，当我双腿一盘，手一拿起书来，顿时感觉小腹处热得不行，真是一种炙热的感觉，舒服极了。我清楚地知道，师父在鼓励弟子，弟子一定坚持背法，一定。我根据自己的情况，每天必须保证背一页，标准不定高了，这样这一天背了两三页，自己会觉得欣慰，增强背法的信心。如果标准太高了，达不到时会沮丧的。有时这一天确实没有时间背法，我就抽时间背上一小自然段，或者一个大自然段的前三四句法，也不会让这一天出现空白。即使脑子静不下来，死记硬背也得背上几句法，把法装进大脑里。背着背着，我改变了一种思维，以前是我往大脑里装法，我背法，渐渐的心越来越纯净，悟到了法理，法背后的佛道神还有师父的法身点悟着弟子，打入真我的微观中，那种感觉真好。在这个时候真能感觉我在同化法，小我在同化大法。虽然我背法的速度慢，到现在也就平均每天一页多，但这次背法较前两次比较严肃认真，目的不是背了多少，背得多快，而是我同化了多少法。每一节中都有我所在层次的感悟，有时能用语言表达，有时不能用语言表达。比如在不在五行中走出三界外这一节的时候，感觉法太大了，太奥妙了。在背到失与得这一节时，也再次去掉了利益心、妒忌心，
以前好像在心里不起什么涟漪的利益之事，在邻居的一句刺激我的心灵深处的话，将我的根本利益之心彻底翻了出来。翻腾了几天后，才从正念中消除了它，心平静下来，在施与德中提高了心性。在七月中旬吧，背到练写法的时候，那段时间很明显的负面思维十年谷子八年糠的事反映到大脑中，在背法时反复出现，干常人事时他没事，只要一坐下来背法了，这个思想业力就蹦出来，让我无法静下来。我就用意念打过去，你这是干扰，你是魔，你就是邪恶，你在利用我没有修去的人心干扰我，那人心不是我，什么怨恨心，还有转法轮中讲到的做事讲情分，这些都不是我，我不要。邪恶因素使了一计又一计，他又干扰我，使后天的我情绪低落易怒。一次在母亲家，保姆休假时我在照顾母亲，发现保姆实在是不讲卫生，而魔性大发。后来我加强了主意识，曾立掌发正念，解体清除这邪恶的魔后天观念，它有情的干扰，分清真我假我，这样师父帮弟子清除了它。刚平静下来，邪恶因素又利用我对肉身的执着进行干扰。因我给母亲量血压时，自己也顺便试了一下，这又让邪恶因素抓住了把柄。有一天我正在背法，隐隐感觉心脏部位有点痛，越体会越厉害，我立即警觉，向内找，没事试什么血压呀。于是我继续背法，不搭理他，觉得他有点可笑，竟差点笑出声来。然后他消失了，什么也不是了。在经过清除思想业力后，师父点悟弟子，释迦牟尼讲正念得一心不乱的念经，真正的能够使他修的那一法门的世界产生震动，才能招来觉者。选自转法轮。这句话从书中凸显出来，重重地打入脑中。法中每个字背后的层层佛道神，那不就是觉者吗？那不就是新宇宙的守护者吗？当我一心不乱地背法时，就会招来觉者的点化呀。心中感恩师父。接下来师父又点化弟子，你一味地强调你自身功的变化，而不强调你心性的转变，它可是等着你心性的提高才会发生整体的变化呢。选自转法轮。特别是转变两个字像是凸出来一样点化着我。我再反复读这一段，从中有所感悟，也体会到了学法背法的玄妙。在背到自心生魔这一段内容时，感到师父真的是为弟子着想啊，为弟子修炼，从不同角度论述法理，感恩师父之念从我微观上发生，微观上震动。这就是人用语言形容的内心的感恩。以上我背法的点滴体会，也是我以前从来没有过的，比起学法好的同修，经常背法的同修差距很大。我现在的想法是，以后我就是背法了，只要正法没结束，我就有机会背法。我现在很后悔，以前太不精进，真心希望还没开始背法的同修背法吧。
各位同修，感谢您收听这一期的明慧修炼园地节目，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见。
无限大穷外，一念 正法成，师尊慈悲愿，万物沐春风。请听明慧专题《忆师恩》。
请听《忆师恩》专题文章，题目是《忆长春第一期法轮功学习班》，作者长春大法弟子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10年5月9日。18年前的5月，我有幸参加法轮功第一期学习班，亲耳聆听李洪志师父讲法，至今记忆犹新。一期班在长春五中的阶梯教室举办，当时五中院内正在维修，我们从教育学院的侧门进院，从东侧的小楼梯上去是二楼，刚一上楼梯就看见师父正好站在二楼教室门口往下看，向学员们点头示意。李洪志师父高大的身材，穿着身白色带红杠的运动服，这么年轻啊，师父彬彬有礼，神采奕奕，微笑着，特别的祥和，我就觉得像在哪儿见过面似的，特别的亲切。阶梯教室的桌椅都很旧，前面一个讲桌，一块黑板，非常简单。一期参加班的将近200人，教室还没坐满。师父讲课非常准时，讲课时没有讲稿，就是一张小纸条。师父说，我传功和别人不一样，为什么以气功形式传呢？我要讲佛法，你们接受不了，我传的是佛家功，佛不是迷信，佛是觉者，慢慢就知道我讲的是什么。大家上课好好听，讲法中都包括了。我没参加过什么班，对气功一片空白，所以特别用心地听，非常入神。师父讲，宇宙有一种特性，真善忍，佛家讲忍。你看哪个佛出去跟人家干仗的？哪有佛翘着二郎腿拎着酒罐子的？哪个佛坐那儿叼个烟卷抽烟呢？想学功就得把烟戒了。讲到修心性的问题，师父说，很多高功师父在教功时都要讲心性问题，这是真教功。而有一些所谓的气功师，只教动作而不讲心性的人，实际上就等于在教邪法。师父讲到开光，有些学员把自己家的佛像拿来让师父开光，师父用左手拿着佛像，右手去清理佛像上不好的东西。我把家里的小佛像用红布包着拿来，每讲课前我到台前向师父行了个礼，请师父给佛像开光。师父手托着小佛像问，你们看这佛像是谁？大家不知道，师父说，那就算了吧。那天讲完课回家，正下小雨，大家都冷得紧抱臂膀，我把小佛像揣到怀里抱着，浑身暖和和的。师父在讲法时讲了两件事，到现在我还记得非常清晰。师父有个妹妹在泰国，师父去探亲，妹妹家的保姆认识一位老板家的保姆，老板腿有病，怎么治也不好。老板听了保姆的介绍，说名医都看遍了也不好，中国来个气功师就能把我这个病治好。他对师父不相信，师父对来人说，既然找我就去看看吧。师父打出功，他先是冷，腿呼呼冒凉风，师父再打出紫外线这种功，他就感到浑身发热，很快的腿也不肿了。师父又给他调了几次，老板的腿就好了， 那位老板全家人都非常感激。师父在泰国还给一个植物人换大脑，有一个植物人在床上躺了几年，有人找师父给治病，治不治呢？师父很为难，说只允许治一次。师父给他换上大脑，他家里人当然就不认识了。师父跟他说，不认识就晃晃头，认识就点点头。那个植物人摇了摇头，他不认识家里人，但他有知觉了。师父说，我打出去的弓绕长春市四圈，四天四夜也用不完。师父讲完法之后开始教功，第一期班时每人给了一本小册子法轮功，12页，比现在的杂志小一圈，都是单线条画的练功动作。师父教功的时候是手把手的教，一边教动作一边给大家清理身体。当时我是什么都不懂，师父说我是代工报告，你们哪块有病就想一想。什么叫代工报告真不明白，可在学第二套功法头前抱轮的时候，也没见师父动手动脚，整个传法场上就有哭的，有笑的，有手舞足蹈的，有不停的咳嗽的，那场面我是哭个不停啊，这一生当中第一次哭得那么伤心，好像一肚子苦水都翻腾出来倒出去似的。师父在旁边和善地说，你们哭吧，不要控制，能哭就哭吧。我心想，这是干什么呢？还觉着有点不好意思。后来才明白，是师父把学员身体不好的东西都打出来清理了。因为每个人的情况不一样，表现的状态也不一样。哭完了，心里那个敞亮啊。几堂课下来真是一身轻，上楼像有人推着，走多远都不累，就是愿意走，多远都不坐车。当时还没有修炼的概念，大家都抱着治病的想法来学功的。中间休息的时候，很多人去找师父，师父就给清理。那时我懂得心疼师父，埋怨他们，师父一讲就是一个半小时，连口水还没喝呢，休息十分钟还找师父，师父多累啊，多不容易啊。一期班是晚上6点到8点，师父下班后孩子没人带，师父的女儿在会场上玩，到师母下班后才把她接走。我们一起去听讲法的有个党员，听着课还说是搞迷信，师父在场上把他的癌都拿下去了。他也知道身体好了，可还是不信。当时各种气功门派特别多，师父传功，那些所谓的气功师也来听，还有练各种气功的。因为不讲心性，又带着不好的东西，所以场上就干扰，坐在那儿说话，声音还挺大，像苍蝇似的直嗡嗡，其实就是在搅场。头一天把我烦得够呛，后来我就到前边躲开他们，师父什么也不说，只是讲自己的法。有一件事情我记得非常清楚，有个学员带着一个10多岁的小女孩，在师父讲课的时候，她就哇哇的大哭大闹，师父的课就讲不下去了。有一个所谓气功师站起来到跟前给调理，那架势是想在人前露一手，结果不行，又有2、3个气功师比划了一阵，还是不行，小女孩哭闹不止。师父从台上下来，到小孩跟前，用手在她头上拍了3下，她立刻就停住了哭闹。会场上惊嘘声一片，紧接着响起了雷鸣般的掌声。再后来出现一些干扰，师父就用手指在讲桌上点几下，一切就都平静了。真像师父在长春辅导员法会讲法中说的，其实呢，当年我们长春的许多老学员都知道，开始传法传功时， 这件事情做得很不容易，经历了风风雨雨的困难时期，后来才把这个法弘扬开来，能够叫更多的人认识。所以当初做起来是很不容易的，但是我们都走过来了，而且这个法第一步开始传的是在我们长春这儿，当时没有讲的像今天这么高深，讲的只是从气功到传真正法的过渡时期的东西，后来渐渐的才真正的才把这个法揭示开，叫更多的人去认识，这件事情做得很系统。一期班结束之后，我身上最明显的有两件奇异的事，一是平地摔跟头，也不青也不肿也不破也不疼，没磕没绊的，就是摔跟头。早上到公园去练功，走到桥头啪的就摔倒了，有对夫妻在跟前把我搀起来，第二天练完功回家，在桥那头啪的又摔倒了，有两个人把我扶起来，一看惊奇地说，又是你啊，还是那对夫妻。就这样几十个跟头摔下来，身体发生了很大的变化，我原来肋软骨炎，肋骨都鼓出来了，胳膊架架着，身子都是偏的，这些跟头摔得我身体正到了，骨头都平乎了。后来明白了，是师父在给我消病业，只是让我承受这么点痛苦。另一件事就是回家练静功，单盘上腿，坐在地上打坐，一闭眼睛就绕着圈的满屋地转，臀部和腿还没离地，可就像长了腿似的，睁开眼一看，转到那边去了，再一会儿又转回来了，就这样持续了20多天。练到两侧抱轮时，头就转，抑制不住的转，转得像拨浪鼓似的，这么摇那么摇，耳朵里边在打鼓，手一撂下来，头也不转了，耳朵也不响了。我原来第三节颈椎压迫神经，脑袋都疼，这一下就把我的颈椎病摇好了。二期班结束之后，在长空俱乐部胜利公园西北角，师父举办了一次代工报告，专场为两期班学员和亲朋好友义务调病。当时到场的至少有300多人，我把孩子邻居都领去了。只见师父在台上，双手向左转了一下，再向右转了一下，像转大法轮似的，整个会场就热闹了，哭的哭，笑的笑，蹦的蹦，跳的跳，有来回走的，前后晃的，扯开嗓子唱的，不住声咳嗽的，各种状态都有，将近半个小时才平静下来。我有严重的风湿病，抗欧800多，腿都硬疼弯了，到新城疗养过，风湿药都是大把大把的吃，我用的药医院都给我特殊留出来，其他大大小小的病有15、16种，是医院里的老病号。那天师父双手转完，我就接到了师父的功，全身发冷，冷得直打衙门鼓，15、16分钟后又像红外线烤的一样热乎乎的。就这样师父把病一下就拿下去了，我那个感动啊。大家平静下来之后，师父问我们有什么感受，哪些收获，工作人员给了我们一个小纸单，让我们写下来，我没带笔，特意到大会组借了支笔，当时就写出门一身轻，走路生风，真的走路生风，年轻人都撵不上我，原来我后背总像背个小鼓似的压着，师父听完了，真是一身轻啊，我太激动了。师父义务为大家调病，一分钱不收，大家病好了非常感激，出门时想捐助的可以把钱投到箱里，我捐了5元钱，就是这笔钱师父也没要，捐给慈善基金会了。师父开始就对大家说， 只要能救人，我可以无条件付出。我练法轮功不到半年时间，十几种病都好了，原来瘦的90斤，后来体重也渐长，眼睛原来戴花镜，天目开了，用天目看也不花，任绣花针一点都不费劲。一人练功，全家受益啊。我女儿得过垂体瘤，手术后医生说生育能力特别低，结婚后8年了没有孩子，那时这也成了我的负担，怕没孩子影响夫妻感情。师父调整后，我女儿生了个小姑娘，全家人别提多高兴了，都赞佩大法神奇。孩子非常聪明，3岁半就会念转法轮，会背论语，对师父特别恭敬，常给师父磕头，现在都上初中了，功课特别好。看到师父给我们做的这一切，我开始明白师父在转法轮中讲的什么是不讲条件、不讲代价、不计报酬、也不计名的，完全是出于慈悲心。这是佛在世度人啊。第一期结束时，师父给我们发了结业证明书，贴上自己的照片，盖上师父的印章，还有法轮图章，正像师父在转法轮中说的。我觉得能够直接听到我传功讲法的人，我说真是，将来你会知道，你会觉得这段时间是非常可喜的。尤其是能够参加一期班，师父说，你们来了，第一期，难得啊，我给你的是多少年也得不到的。一晃18年过去了，真是弹指之间啊，那段时间太珍贵了。
这一期的《一师恩》就到这里，谢谢收听。
节目的最后，请欣赏著名男高音歌唱家关桂民演唱的歌曲《请与我比邻而坐》。 以上节目是由明慧广播电台为您提供，更多节目请到明慧广播电台网站收听，网址是 mhradio.org。 明天同一时间我们空中再会。